有一个基督徒家里养了一只鹦鹉，这个基督徒常常参加聚会，所以他回去就训练他这只鹦鹉学讲一句话。他就训练了老半天，这只鹦鹉就终于学会这句话。这句话这只鹦鹉长出来是这样的 ：“Hello， 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这只鹦鹉就一天到晚讲这个，这个弟兄就很得意了。有一次分区团契不是我们教会的，去他们家里聚会吃晚饭，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这只鹦鹉很可爱，一直在讲这句话。那有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弟兄就伸手到笼里面去，想摸一摸这只鹦鹉。结果一伸进去，这只鹦鹉就啄他一下，哇，好痛啊！啄完以后说：“阿罗，我们要彼此相爱。”就一边啄一边这样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思考一个题目：彼此相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像这只鹦鹉，嘴巴挂着一个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的行动却不是彼此相爱的行动。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进到我们的内心，因为你最了解我们，你也了解我们在信仰路上一切的挣扎。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这样祈求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彼得前书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的，我盼望从两方面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彼此相爱这个功课。这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间一定会经历的。这两方面是：第一，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第二，是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相爱。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彼得一开始就用几个很特别的字，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不晓得各位看到这几个字你会联想到什么。万物的结局尽了，前一阵子一个月前，美国有一个流行的电影叫做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对不对？这个中文不晓得怎么翻译，他就是讲说因为环境污染等各样的因素，地球的温室效应，所以整个环境起了变化，整个纽约市有大水的泛滥，到最后整个冰封起来，万物的结局尽了。可能我们想到是这样的光景，彼得在这里讲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眼光，而这个眼光是要知道我们所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是怎样一个环境。用神学的俗语来讲，这个叫做末世论。可是我们假如看进去，末世论到底讲什么？末世论不只是说争辩说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然后到底有没有千禧年，这些末世论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末世论最重要的地方是告诉你跟我，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到底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是怎样一回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里面讲到一种光景，这个光景是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且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在这里用三个动词形容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光景，换句话说，也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的光景，就是我们活在一种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及随从今世的风俗的光景里面。这种是怎样的光景呢？这种光景随从今世的风俗，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无孔不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假如你今天回去，下个礼拜你打开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八点钟电视台里面的节目，你通常看到八点到十点的这些节目都没有太多干净的节目。前一阵子年轻人中间流行一个节目，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他是讲一个故事，他说讲几个同性恋的人，然后他们有一个不是同性恋的朋友，这个朋友穿衣服很土， 然后这几个同性恋的就很有眼光，就帮助他，帮助他怎么穿得比较体面一点，以致他的社交生活能够比较好一点。可是你看到吗？这后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在这里面。我们打开电视，这些东西都进来的。而且上个礼拜我看公共电视，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公共电视是比较中性的，其实不见得。公共电视最近有一个节目在放，叫做 Colonial Home， 它是把一些人，找一些现代社会都市里面住的人，把他们放到一个好像1600年代美国还没立国的时候，英国的清教徒来到这里一个社区里面，完全是那种条件，没有电，没有什么现代的科技，他们在那边生活。你知道他们选的人中间有一个是什么人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当他们整个这个那段时间生活过来以后，这个电视的访问队要去访问他们每一个人，当他们回到他们21世纪的生活中间的时候，他们有许多要重新调整，要适应的。他们就惊艳到这个早期在物质非常缺乏的生活中间，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没多久了，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他里面讲的，他访问他的时候我还记得他讲什么，他说要是我这种人在那个时候1600年代的时候，老早给他们已经打死了。所以他回来他说，我更珍视今天这个多元，这种多元价值的社会。可是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些公共电视的节目，他后面有一些价值观。他为什么要访问这个人？为什么会特别挑一个这样的人放在这中间？他在反映，他在反照，他在告诉我们一些价值。我们假如看这些东西不加分辨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容易进到我们里面，变成我们好像是理所当然。这个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保罗讲的第二方面。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保罗特别形容他说是一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原文没有邪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讲什么？假如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特质出来，这种特质就是悖逆反抗。我不是说所有事情我们都不该去思考它是否对，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情，我们人生中间是不是有一种态度，有一种情绪，碰到权威，碰到权柄，我们很自然就有一种叛逆的感觉出来。保罗在那边讲得很清楚，这种根源来自那位恶者，这种根源来自那位恶者。今天这个社会很多都是用叛逆来表达的。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在禁一个香港歌星，这个歌星我想你们中间有人知道，我看这个网络上面新闻，我看到这个歌星叫做谢霆锋，也许你们中间很多人也知道这个年轻一点的。他为什么禁他的一个音乐的节目呢？原来他在这个音乐节目里面在又唱又跳，到最后的时候是开始炸东西，摔电视机，摔音响。其实各位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新鲜了。假如你有注意美国的摇滚音乐的时候，你会知道美国摇滚音乐十多年前已经开始这个，到最后弹的已经不成音乐，然后跳来跳去没有东西做，就开始踢音箱，摔吉他，各式各样。他要表达什么？他在表达一种叛逆的态度，一种破坏性。这个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这种妨碍神给我们生命中间的保护跟祝福。这种东西临到我们生命中间，我们不知不觉耳濡目染的时候，我们得到这种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反叛，有时候根本讲不出为什么，碰到权柄，碰到权威，我们就有一种直接而生的反叛的行动跟态度出来。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万物的结局尽了。保罗也讲到第三方面，放纵肉体的私欲。原文放纵肉体的私欲是放纵我们肉体的需要。需要是好的，需要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吃的需要，我们有饮食的需要，我们有需要被别人爱的需要，我们有去爱别人的需要，我们有性的需要。可是当这些需要不受规范，不受约束，不服在神所给我们的范围里面，这些需要反而成为我们的捆绑。饮食的需要一旦到我们喜欢口腹之欲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节制的时候，我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所有东西都出来，这个反而变成我们的捆绑， 反而变成我们的辖制。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里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换句话说，彼得在提醒我们，这个末世的光景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中间，是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征战，肉眼看不见的一场战争在我们周围。而战争的时候，仇敌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用周围的事情模糊我们的焦点。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英文的翻译比较贴近原文 self control。 警醒祷告，英文的翻译是 clear minded。 self control 跟 clear minded， 谨慎自守跟警醒都是指向一样事情，就是祷告。什么叫做谨慎自守呢？ self control， self control 其实就是自律。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self discipline， 有一些自律，这些自律是保护我们的。美国有一任总统 Lyndon Johnson， 詹森总统，他当了总统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体重增加得很快。他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讲，他跟他先生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先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詹森总统听了这句话就听进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在饮食上面加以节制。他一个礼拜就减了20几磅。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治理国家的人，一个治理国家的人，一个有领袖的责任的人，他必须要在自己的生活中间有一种自律。假如他不能管理好自己，他没有办法管理别人，也没有办法管理更大的范围。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必须要谨慎自守。因为刚才所讲到末世的光景，这几样事情都跟我们的自律有关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肉体的私欲，一种叛逆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间我们可以透过自律来慢慢改变，来慢慢进步的地方。彼得在这里还说要警醒， clear minded。 clear minded 是什么意思？就是头脑要清楚。头脑要清楚，最基本就是我们要问我们生活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我们就比较警醒，我们就头脑比较清楚。我们生活中间有四类型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是很紧急却不重要。回到家里面电话响，拿起来原来是广告，那个铃声很紧急，可是电话的内容非常不重要。有的事情是又不紧急又不重要，很多时候又不紧急又不重要是像什么事情呢？回到家里面下班了，吃完晚饭打开那个电视看，那个又不紧急又不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警醒的心的时候，我们很多时间跟精力就花在那个地方上面。可是人生里面也有另外一些事情，有的事情是不紧急可是很重要，像什么？我们每天亲近主的生活一点都不急，可是非常重要。可是假如我们生活中间不会分辨的话，我们很容易被急的事情把重要的事情挤走，以致到有一天突然发觉根基已经给掏空了，要补都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些人问我，钟培啊，怎么样能够分别神的声音，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你们基督徒讲明白神的旨意，听到神的声音好像很玄。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方来跟他们回答，我说你看看一群妈妈带着孩子在一个地方聚会，这些孩子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就玩，突然间有个哭起来，你会不会看到所有的妈妈一起冲到那个房间去？不会，只有那个孩子的妈妈会去。很玄，对不对？可是做过妈妈的知道不玄。为什么？因为做母亲呢，每天花时间跟小孩在一起，他的声音你认得。我们若要明白神的旨意，若要听到神的声音，若是平常我们不花时间在这些重要却不紧急的事情上面，到我们需要神的声音来指引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我们就不晓得如何。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说要警醒，这些事情谨慎自守警醒，为的是要指向一个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祷告。 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祷告。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还记得你看过那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你还记得第一幕主耶稣在可西马利园祷告，很痛苦，在挣扎，祷告没多久镜头跟着他走，他站起来走出去，他走出去，他看到他的门徒，那群门徒在干嘛？他们东倒西歪在睡觉，甚至有人在打呼，彼得在其中。结果那一天晚上彼得兵败如山倒，主耶稣说你会在太阳出来之前否认我三次，彼得果然就应了这个预言。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彼得多年之后在写这封彼得前书的时候，当他写这几句话，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心情是何等的沉重，跟何等深刻的经验，他自己曾经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过。这就是仇敌要用的伎俩，模糊你我的焦点，使得我们不能够做下面的事情，就是彼此相爱。因此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认识，因为我们活在末世，因为我们活在一场属灵征战中，因为仇敌的伎俩是要模糊我们的焦点，让我们不把重要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情看，所以我们更要在这里小心警醒，来特别刻意的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必须要刻意的活出来，不是自然的出来的。按照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本性，我们很难去爱人，可是当我们刻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神同工，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因此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彼得下面要继续来勉励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第九节，彼得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九节，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有一点点的历史背景，在彼得所生活第一世纪地中海的世界，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当一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要借一个游行布道的传道人，像彼得、像约翰、像保罗这些人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把他说啊，在我们旁边有个旅馆，我们去订一个房间把你放在那边，然后每天有弟兄姊妹送一些新鲜水果来给你，这样子。他不是这样的，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里面是需要把人接到他家里，没有这种旅馆的服务。所以当一个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他们信徒在迎接一位传道人来到他们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来造就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有人开放他们的家庭来接待他。假如你做过开放家庭接待人的工作，你会了解，你接待这个人越重要，你的生活作息越受影响，你会越专心，越花时间去照顾他。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彼此相爱是要付代价的行动，彼此相爱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方便的。唯有透过行动才能够表达彼此相爱，唯有透过行动才能够表达彼此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而且彼得提醒他们不要发怨言。换句话说，心甘乐意为别人而不方便，心甘乐意为别人付代价。有的时候这个代价可能是被别人误解，有的时候这个代价可能是被别人误解。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实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爱人如己，也是彼此相爱的一种表达。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相爱第一是要有行动来表达，而且这个行动是为别人付代价的。彼此相爱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第八节最后，彼得特别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怎么讲呢？这句话用一个比较浅白的翻译，就是爱能够 overwhelm， 能够盖过别人的罪。他这里所说的罪不是你自己的罪，而是别人的罪。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彼得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别人的罪，爱里面可以带来对别人得罪你的地方一种饶恕的行动，一种饶恕的行动。 海明威在他其中一个短篇小说里面，这个短篇小说叫做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他里面讲到说在马德里，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故事，他就介绍西班牙马德里这个地方，他讲了说西班牙马德里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他们住在马德里的郊外，这两父子关系很不好，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儿子到他长大了差不多可以独立了，他就离家出走，离开爸爸，离家出走，哦，这个爸爸心里面就非常难过，所以他就去说我要去找我的儿子，那这儿子跑到马德里，那他就去到马德里，就发觉这个城市好大，茫茫人海，去哪里找我儿子呢？他花了好几天跑来跑去，找不到，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他就想到说，好，我就用这个办法，我登报寻人，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叫 Paco， P-A-C-O， 这是西班牙名字里面很普通一个名字，他就登报找，他就登报在报纸的头版里面一个角落，就说，他就想写这句话，说 Paco， meet me at noon on Tuesday in front of 某某 hotel， 然后后面加一句话 ，all is forgiven。他这句话说 Paco， 在礼拜二中午12点钟，在我住这个酒店的门口，这个饭店的门口见面，后面加一句话，一切都已经饶恕了。所以时间到了，这个爸爸就带着期盼的心到这个饭店的门口，结果一看有800个 Paco 在那边等。弟兄姊妹，这个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世代多么需要饶恕，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很需要被饶恕，很需要有人能够为他伸出饶恕的手，饶恕能够使得我们从罪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在神面前所经历的正是基督对我们的饶恕，因此我们能够跟主耶稣支取这样饶恕的动力来去饶恕别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再下来，在这里彼得也特别提醒说，除了用行动为别人有所不方便付代价，用饶恕的态度去面对得罪我们的人，还有在这里在第10节跟11节，他这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彼此相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服侍，按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在这里彼得特别在十一节，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字不断的出现，按着，按着，主要求我们的服侍不是按我们所没有的，乃是按我们所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因为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以后，他就把恩赐赏给他的人，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你都有恩赐，你的恩赐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你有不同恩赐的组合。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没有白白招一个人没有用，你都有。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恩赐？我们认识我们的恩赐吗？你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吗？你有没有在教会中间想办法找到一个岗位，在你的分区团契中间找到一个岗位来把这种恩赐应用出来呢？还是说同工来找你的时候，你每次都是用不同的借口来推脱？恩赐是要运用的，神给我们恩赐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得我们能够一同在基督里一同成长。若是你没有服侍，你需要去想一想这一方面。我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人所以才想，而是一个这个事情关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20章，那个路加引用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的经济学 我们越想经历它的丰富，我们必须要过一个给的生活，学习去给，把我们所有的去分给我们周围的人，物质的、非物质的，我们都可以在这方面学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越给我们越多，我们就越欢喜快乐的去服侍他，去服侍他周围的人。彼得在这里劝我们说，按着神给我们恩赐来服侍。这个恩赐的服侍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分区团契中间，很多时候你的组长可能在邀请你，能不能带一次茶经，或者说做一次点心，或者说一同去探访一个家庭，有需要的家庭，为他们祷告，打一个电话，这些都是服侍的机会，都是神透过同工临到我们面前邀请我们参加。愿不愿意用勇敢的心来回应？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开放家庭，开放家庭有的时候会不方便，因为开放家庭小孩子会跑来，有时候会把你的房子搞得乱了，有时候不小心在你 房子的墙壁上面踢了一个洞出来，这些都是服侍主的机会，这些都是服侍的机会。当我们愿意带着一个这样正确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心甘乐意的去为别人付上代价，这些就是彼此相爱的行动。有的时候这个服侍是在你的小组生活中间勇敢的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勇敢的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是从冲突中间学习出来的。中国人很不喜欢冲突，很不会处理冲突，我们碰到冲突我们就想逃避，我们就离开，我们就想否认他，我们就想不要碰他，离开这个人，在那边我最好掉头走开。可是真正能够成长往往在冲突中间，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神用冲突放在你我面前一面镜子，把我生命中的一些缺失反照出来，让我们能够成长。想想看，你人生里面跟你关系最深的人都不是一帆风顺这样出来的，都一定经过冲突。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若是合神心意的，按着神的心意，在爱中靠着耶稣的恩典来处理，我们就能够胜过冲突，不是胜过对方，而是胜过冲突，而一起来成长。最后我愿意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也给各位一点点鼓励。按着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知道在纽约市 Brooklyn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地段，是曾经被选为全美国最容易被谋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很特别，他设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不做别的事情，他只做儿童工作。这个牧师叫做 Bill Wilson， 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有翻成中文，这种中文书书名叫做《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这个 Bill Wilson 写了，他其中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记载他有一年他教会办布道会，纽约市你知道很多这个讲西班牙话的人，所以他那一区特别多，所以这些开了一个布道会，有一个讲西班牙话的年轻妇女，长得很不起眼，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信了耶稣以后，这个年轻的妇人就很喜乐，他非常的喜乐，他就跑去找这个 Bill Wilson 这个牧师，就跟他说，牧师啊，他用很破的英文跟他讲说，我感受到神给我的爱，我很想服侍，你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服侍？那 Bill Wilson 听到这个妇人一方面高兴，可是一方面也头痛，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妇人一句英文都不太会讲，讲得很破，我怎么放他去服侍啊？这些小孩都是呱呱呱讲英文的，在这里长大的这些小孩，黑人啊，讲西班牙话的，他没有办法在这里。后来他想了半天，想了半天，过一个礼拜就跟他终于想到了，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有很多的这个 school bus 出去这个社区里面，把这些孩子接来教会里面上主日学，参加崇拜，不如你去坐在其中的 bus 里面去陪着孩子。那这个妇人就好高兴，就去了，他就去选那个 bus 坐在里面，坐在里面就跟着这个。那他上了这个 bus 以后，他坐在这个 bus 里面，这个妇人也很有意思，他就去找这个坐在这个 bus 里面最 不起眼最安静的一个小孩，就坐在他旁边陪这个小孩。那他终于找到这个，就一直一连连续好几个礼拜就坐在这个孩子旁边陪他。他不太会讲英文，所以他只是陪了，没办法讲话。所以到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他说到每一次快要下车的时候，他拉拉这个孩子跟他说 I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他就会讲这两句话，就跟这个小孩子讲。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结果一段时间过了以后，有一天在礼拜天的下午，纽约的警察在一个垃圾桶里面找到这个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被他妈妈打死，可是这个小孩在他人生很短暂的人生里面，因为这一个妇人，他用他仅有的一点点把耶稣的爱给他。在他被杀的那天那个早上，他也是坐在这个 bus 上面，这个小孩突然间在刹车的时候回头看这个妇人，跟他说 I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所以这个小孩他在幼小的心里面已经印下耶稣的爱。一个不会讲英文，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一个妇人，他被神的爱摸到，他说我要服侍，用他仅仅的一点来服侍。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受过不少的教育，我们都有能力，可是你知道吗，千古以来，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从古到今的信徒，我们都同样经历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服侍主，我们会走到我们能力的尽头，我们会觉得山穷水尽，我们会枯竭。那个时候神要我们经历唯独靠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服侍他。在一些非常卑微，看起来非常卑微的人身上，神让他们活出这样的真理。在我们这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身上，神带我们走不同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过。前几个礼拜我在 Golden Cornwall 神学院里面上课，这个上课对我来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两个礼拜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面讲 leadership,讲牧者如何牧养教会，可是他不是讲告诉我们技巧，他那两个礼拜跟我们讲的是我这个人内心如何，我里面到底靠什么来服侍，是靠我的学位，靠我在神学院的训练，还是靠那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活水江河的主来服侍。在那个课程里面，我们有七位牧师，有一些教会有一两位牧师的教会跟我们一样大的教会，他们服侍得非常有力，讲道都非常有魅力的。可是也有一些教会的牧师是三五十人，在中西部来上课之前刚刚递了辞职信。我们在那边两个礼拜，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很多的在一起，我个人深深被摸到一样事情，就是在这个神学院里面，他们一开始第一天他就问我们说，你的服侍里面有没有一个神学的部位是叫做失败，有没有一个神学的部位叫做跌倒，因为我们一定会跌倒，一定会失败。各位弟兄姊妹，即使在我们失败跟跌倒的时候，在这两个礼拜里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若是我们能够交在主手中，勇敢去面对，神能够把它翻转成为一个帮助别人救赎别人的机会，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侍。我们有很多的技巧，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可是到最后我们必须要走上一条路，必须要经历到在主里面真的除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对服侍的参与是到什么程度，也许你还是在旁边看球赛的那群观众，也许你在里面场里面追那个球追得汗流满面在喘气，你会发觉我怎么追得上。各位弟兄姊妹，都一样的真理，一样的经历，到最后主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路，就是当我们愿意踏上去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我愿意服侍你的时候，他必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到最后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不晓得今天神的话有没有摸到你的心， 若是你愿意回应，你说主啊，我一直是在旁观的，我一直是站在旁边看的，今天晚上我愿意回应，我愿意学习靠你的恩典来服侍，哪怕是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因为你给我恩赐，求你帮助我靠你的恩典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去建造别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假如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谢谢，谢谢，谢谢。第二个问题是给在我们中间，可能你已经服侍很久，你也经历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有的时候你的挫折感从你的同工来，有的时候你的挫折感可能冲传道人来，有的时候你的挫折感可能是对周围的环境。神在带领你走一条知道唯有靠他别无所靠的道路。今天晚上你愿意再一次跟神说，主啊，求你放手在我生命中做完你要做的工，你愿意的也请你举手，我也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我们好不好一同起立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你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恩赐已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个人生是能够为你所用的。主还在这里特别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愿主亲自来回答他们在你面前的立志。你用你的慈绳爱索，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带领他们走，也特别为我们中间正在面临枯竭的、面临挣扎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恳求主你也在他们生命中间做那奇妙雕塑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到最后我们原来是要靠着耶稣才能走这条路。因此主，让我们更深刻的经历你。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